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国语堂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要感谢于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还有国语部的长老，感谢你们。在粤语堂我们正在讲一个有关圣经的系列，已经讲了四讲。第一讲我们说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是神将他自己显现出来。如果真的是神将他自己显现出来的话，那他是怎么样将这个圣经的内容给这个圣经的作者？我们说是透过圣事，这个是第二讲。那如果圣经真的是神所默示的话，那原稿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个就是第三讲。我们讲到圣经的原稿是没有错误。上一次我在粤语堂跟他们讲是我们手上圣经的来源，我们的圣经是被这个文士抄写，抄写了几甚至是千多年。但我们这个知道这个文士抄写是非常非常的小心其中的错误是少之又少，每10万个字一个错误，所以是我们能够相信我们手上的圣经根本是跟这个原稿是非常非常的接近。那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个圣经的启示。那很多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都不相信神迹，他们说里面的神迹正是圣经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神迹，圣经里面的神迹拿掉的话，那会有更多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相信圣经的教。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样讲？因为他们说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还有什么人会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其实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曾经讲过，圣经里面是透过三个途径把他自己显现出来。第一个就是他在旧约不断地向这个旧约的人物来这个显现自己，透过梦境，透过甚至透过这个抽签研究把他自己的旨意，把他自己显示出来。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因为他也是无所不能的神，在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还有他就是也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预言就是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那我们不能把其中一样拿走，就是好像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我们要全面的来认识我们的神。如果拿掉神迹奇事，拿掉预言的话，那我们对神就不能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我们不能把任何的部分拿走。那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懒神迹这个字。有一个姐妹说我到了一个超市，这个超市很难很难找到这个停车位，我一到这个超市就看见一个停车位，这个是莫大的神迹奇事。另外一个弟兄说哎呀，我心境很守紧，需要钱在我的裤袋里找到一张20块的这个钞票，这个正是神迹奇事。我们真的是滥用了这个神迹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神迹都是超自然 的事，是神改变了自然的规律所发生的事情。看刚才我们讲的这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姐妹说她找到一个停车位你如果去这个超市是很难找到位置，但平均你每10次去的话可能是会发现有一个停车位，这个就是日常规律会发生的事不一定是神迹奇事。另外这个弟兄这个把这个钱塞到口袋里，我们很多时都是把这个钱塞到这个口袋呀、裤袋呀、这个抽屉里面就不见了慢慢冒出来，这个不一定是神迹奇事。 那我这里不是神不能用这个日常的规律来祝福我们，但我是说圣经里面的这个神迹都是超自然，是神改变了日常的规律讲出来的事。那我今天是讲这个神迹，下一次在粤语堂要讲这个预言。神是能够知道过去，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他一定是不受到我们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啊，不是在我们的时空中间啊，他是每一次做这个神迹奇事的时候，是这个这都是来到进入了我们的空间里面，进入了我们的宇宙，来改变我们这个自然的规律，改变我们日常的规律。好像我们家里的金鱼缸啊，如果我们伸手进去这个金鱼缸，把里面的这个日常规律改变了，这个就是好像神进入我们的宇宙来这个改变自然的规律。 C.S. Lewis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 Miracles 啊，就是神迹。他其中讲得好，他说这个神创造神迹之后啊，这个神迹永远的川流不息的在这个宇宙里面这个运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就好像耶稣基督死到拉萨路这个复活，是不是这个就行出这个坟墓，但过了很多年拉萨路还是死掉，还是一切恢复这个正常。这个就是 C.S. Lewis 所讲的，也好像就是我们伸手到缸里面，我手指这个碰到这个水面就会产生这个波纹，这个波纹就散开，这个到了这个金鱼缸的旁边的时候，它就止息了，它就停掉了，又恢复正常。这个就好像神啊，影响我们的大自然啊，来改变日常的规律。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名称给这个神迹啊，尤其是在新约啊，第一个名称就是大神的大能 ，dunamis 这个字 ，dunamis 就是慢慢演变成我们英文的 dynamite， 这个就是炸药。非常的威力，这个就是神的大能。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奇妙的作为，这个就是 terata 这个字，一个字就是 simeon， 是记号标记。为什么叫这个神迹做记号标记？我常说其实神迹好像一个广告，广告本身啊是一个没不是一件不是很重要，但广告后面指出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好像神迹一样。Super Bowl 的广告我常说30秒钟是$6,500,000啊，你不需要这么多的钱来拍一个广告，但广告后面指出的那一件的商品能够带来有很多的财富给这个商人来买这个广告。神迹也是一样，神迹背后指出的那一样东西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一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的2:20，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执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看见神迹就是要将神指出来，行神迹的人就是从神而来。每一次有神迹发生的时候，神就是告诉我们，你看这所为是我改变这一切啊。所以神迹指出的那一样就是最重要啊，行神迹奇事的人就是从神而来。在圣第一个神迹就是神的创造啊，在创世纪的1:1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这个字 bara 这个字就是从没有变成有，现在这个在科学是没得解释的啊。科学的这个热学第一的定律说， 无论是这个能量物质都是守恒的。守恒是什么？ Preservation of mass and energy， 不能从没有变成有，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好，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创造就是一个神机奇事。在创世纪的一章节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光，使到光与黑暗分开。啊，有很多人说，其实这个好像有一些问题，因为神要四天才做这个光体，怎么样能在第一天就把这个光与黑暗分开？我们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看见白天太阳照亮一切，晚上就是太阳到了地球的另外一边，我们就黑暗，一切都变得黑暗。但其实我们要知道，太阳只不过是发光，月亮只不过是把这个光反射出来，真正的光是光子。神在第一天就创造光子，把这个光与黑暗分开，到了第四天才做这个光体。第二天，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神说污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创世纪的一章六节。我在讲这个天堂的系列的时候，我曾经讲过，神将水分为上下，下面的水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面的海洋河流，上面的水呢有很多人认为，在这个洪水之前，其实这个地球有一层的水脸包地球啊，来减少这个太阳的这个辐射。那这个洪水就是神破坏了这个水帘，这个水下到这个地上就变成了洪水。所以这个也是原因，洪水之前我们看见人的寿命是非常的长，900多岁，就是因为保护住我们没有这个太阳，很少这个太阳的辐射。到了这个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就越短，到了我们现在70岁80岁是平均的年龄，是不是人的寿命啊？活到100岁，超过100岁是不得了啊！但以前是900多岁能这个活到。第三天，神将这个水和陆地分开啊，创造这个植物、蔬菜、这个水果，还有花草树木。第四天，刚才说做光体，这个又被人说了，怎么可能？第三天有植物，第四天才有这个太阳，这个植物需要太阳，他们说。其实植物在发芽的时候需不需要太阳？不需要太阳。其实这里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刚才说创造光体，其实就是将这个星球放在他们的轨道上面，以致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我们看见地球自转一次就是一天了，是不是啊？这个月亮围绕这个地球走一次一个月，地球围绕住这个太阳行一圈就是一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同的节期啊，节令啊，有节期，这个就是创造。那我们看见到了第五天，神创造鱼还有飞鸟啊，第六天创造动物和人。这里也有一个次序是非常非常的意，就是神在第四天创造植物，在第五天和第六天才创造人和动物。为啥？因为人和动物是需要氧气，这个植物能够用这个光合作用把这个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变成这个 oxygen 氧气啊，所以到了第五天第六天才做这个人和这个动物。很奇怪，摩西不是地质学家，他不是天文学家，他更不是生物学家，他怎么样会知道这个创造的次序？这个都是神给他的，是神默示给他的。其实整个创造都是一个神迹奇事。在加拿大19世纪， 有一位很有权威的地质学家，他叫 Sir Wilson， 他曾经说，在圣经里面，神创造的这个次序是与这个地质学啊所这个调查发现的是完全的一致，完全的吻合。这个证明了圣经背后的作者就是与这个大自然的创造者是同一位。这个是这个 Sir William Dawson 所讲的。就算是现在啊，很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其实圣经里面创造的次序是与科学是完全的一致，完全的吻。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啊，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题目，因为我以前是不是在做这个牧师之前是做这个工程师。我很喜欢的一个题目，圣经与科学啊，这个是最后一个分享啊。我们会看见圣经与科学根本是没有任何的矛盾。那我们看还说，有很多人把自然规律、日常规律发生的事情就说是神迹奇事，但另外一方面呢啊，有人就是把这个圣经里面的神迹用这个几率、日常的规律来解释。就好像是有一个这个苏格兰的这个牧者叫 William Barclay， 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哦，他还是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他怎么样说这个耶稣基督的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呢？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他说原来本来这5000人每人都带了自己的食物，但他们的非常不肯分享他们的这个午餐。后来看见一个小朋友分享自己的食物，他们就内疚了啊，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午餐拿出来分享，饱了5000人。这个 William Barclay 说这个神迹就是这么简单。那其实神迹是没有解释，不能被科学来解释啊，就好像神一样，根本没有解释。我们也不需要替神来解释他的神迹是怎么样会发生。另外还有一个主热学的老师，他在讲这个以色列人红海，他说以色列人是怎么样过红海的。他说红海的北面有一个叫 Bitter Lakes， 苦湖啊，那个地方的水是非常的浅，只有2-3。以色列人就是在那里见水而过啊。他说这个就是怎么样，这就是这个过红海的这个神迹。他讲完了之后，有个小女生在这个客舍的后面大声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老师说有没有搞错，我刚才跟你说这个不是神迹，你还说这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哪里来。这个小女生说，你没有看埃及记14:28说，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王的船军一个也没有剩下，2-3寸的水就淹没法老王的船军覆没，没有一个生还。他说这个还不是神迹奇事是什么啊？如果我们是用人的智慧来解释神的神迹的话，用日常规律，在一个部分你可能能够解释的头头是道，没有问题，但在另外一个部分你看见就问题就来了，错漏百出，啼笑皆非。其实我们看见刚才两个人，一个是主热学的老师，一个是很出名的一个教授，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是一个牧师 William Barclay， 如果都不相信神迹奇事，根本就跟无神论者是没有什么分别。那我们刚才已经看过神创造的神迹，我们也讲过这个过红海的神迹。第三个，我们来看看天降玛拿。天降玛拿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但如果要喂饱这么多的以色列人，一件不简单的事。 那有多少个以色列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以色列人过红海，但在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知道摩西数点第一次数点后是有600,000的男丁，每一个男丁有一个妻子，有两个儿女，就是250,000人。在旷野要用玛拿喂饱250,000的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人计算过，是需要1500吨的食物，一吨就是2240磅。你想想看，有多大的这个量？你如果是用货车来运送这个玛拿的话，你需要一台1里长的这个火车，日夜来这个将这个玛拿运输给以色列。还有死水，就是更加大的一个神迹奇事，在旷野哪里会有这么多的水？250万的人是需要每天110的水，是需要一台900里长的这个火车，早晚来供应这个食水，这个是莫大莫大的神迹奇事。还是这些供应的时间性也是一个莫大的神迹。以色列人到了旷野就有玛拿吃，到了迦南地就怎么样？在约书亚记的5:12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这个时间的准确性就是自己本身一个莫大的神迹。还有我上一次来跟你们讲攻打耶利哥城，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考古学家他们发现耶利哥城毁灭是在春天，这个就跟这个约书亚记的3:15完全的吻合。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就是河水涨过两岸，就是春天的时候。另外这个耶利哥城的倾覆也是一个神迹，神叫以色列人围绕住这个耶利哥天走一次，6天如是，到了第7天他们要走7次，吹角呐喊，这个城就倒塌了。我们看见这个字倒塌，有很多人不相信，但这个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耶利哥城不是这个城墙不是从外面向里面倒塌，是刚刚相反，是从里面先倒塌。这个就是跟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一无一样，这个是一个神迹奇事。那我们已经讲了4个神迹了。这个创造过红海，天降玛拿，还有攻打耶利哥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神迹不能一一来这个分享。剩下来的时间要讲这个新约的这个神迹。新约的神迹有很多都是有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身的生平就是一个神迹奇事，他的出生、他的事工、他的死和复活都是神迹奇事。他的出生为何是一个神迹奇事？他是透过童女怀孕生出，所以他是没有罪的。如果他是透过男女交合生出来，那他就肯定有罪性，是一个罪人。但他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做玛利亚把这个耶稣生出来，是这个童女怀孕，所以他是没有罪。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神迹，所以他们不相信，就是刚才你们讲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都不相信这个神有神迹奇事。那如果神能够创造宇宙，这么大的宇宙，这么多的星河，这么多的星都创造出来，他能不能只做童女怀孕将耶稣基督差派来这个世上？一定可以，是不是？就是因为 耶稣基督是童女，所以他是没有罪的。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3:4，当耶稣基督被捕这个比拉多对祭司长和这个众人说，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他自己的妻子也说耶稣基督是没有罪，是一个义人。马太福音的27:19，连跟了耶稣基督3.5年没按住耶稣基督，他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他也说，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7:4，我卖了无辜人之血，是有罪了。罗马百夫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3:47也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连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大盗，他说我们的惩罚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是与我们所干的是相称。但这个人耶稣基督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路加福音的23:41，有人说不可能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引诱，没有我们这么多的试探，所以他是没有罪。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同样有这个引诱试探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的4:15，我们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被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的神迹，他是没有罪的。那第二点，第一点就是他的出生，第二点就是他的这个事工。他的事工是充满了医治赶鬼的神迹奇事。那你说，其实耶稣基督的神迹很容易这个解释，就好像刚才这个威廉巴克利说，饼鳄鱼的神迹就是很多自私的人分享他们的食物。但其实如果你留意的话，耶稣基督生平的神迹奇事有很多都是这个科学自然的不能解释的事。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所有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我今天只讲三件。为什么要讲这三件的事？因为犹太人的拉说，这三件事是平常人不能行的神迹奇事，这三个只有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才能行的神迹奇事。那我们来看看这三是怎么样的神迹奇事。第一就是大麻风病。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大麻风病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在马太福音3:2-4，马可的1:40-45和路加福音的5:12-16告诉我们，耶稣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马太、马可的描写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但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的描写是非常的仔细。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的5:12怎么说。他说这个麻风病人满身长了大麻风，已经是末期的麻风病，是病重了，非常非常的严重。耶稣基督伸手去抹他，他没有怕被他赶，他一抹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大麻风病就离开了这个麻风病人，耶稣就叫他去给祭司来检查他的身体，证明他已痊愈了，已经是洁净，还叫他根据摩西的律法去向神来献祭，来这个感恩。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犹太人的拉比认为大致医治的病。第二个又是怎么样的病？第二个是一个哑巴被鬼附，这个是拉比认为没有办法医治。他们会怎么想？原来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赶鬼是要知道这个鬼魔的名字，他们会问这个鬼魔的名字是什么。 其实耶稣基督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也有用同样的手法来这个赶鬼。记不记得耶稣问这个鬼魔的名字，这个鬼魔说我是叫群啊，也是有这样用。但耶稣基督不是一定要这样，因为他是神啊，他有神迹奇事的能力。但这些的犹太人的拉比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就没办法，因为这个病人是一个哑巴，不能讲出这个鬼魔的名字，他们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说 只要是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才能医治的这个疾病。但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七节，马可福音的三章十九到三十节，耶稣很快的就赶出了这个鬼魔。这个人甚至是一个哑巴，也是一个瞎子，医好了他之后，不单是这个鬼魔离开了他，他立刻能讲话，立刻能看见。在场的人，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三节，众人的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他们知道犹太人的拉比也说，这种病只有大卫的后人啊，弥赛亚才能医治，所以他们会这样讲。法利赛人讲，法利赛人说耶稣赶鬼是靠住鬼王别西卜的力量。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曾经讲过这个病只有弥赛亚才能医治。如果他们不是这样讲的话，他们就要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啊，这个就是原因。还有第三种只有弥赛亚才能医治的病，是生来瞎眼的这个一个病人。在约翰福音的九章，耶稣基督就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一个瞎子。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他道的时候，他说这个人生来瞎眼，因为他生出来的时候有一层的这个纤维，不透光的纤维，这个蒙住他的眼睛，所以他看不见。耶稣拖这个唾沫在这个地上，加上了泥土，摸这个摸在他的眼睛里面，就好像是沙皮纸一样，把他的这个纤维这个摸掉了啊。然后叫他去这个希罗亚去洗干净，洗干净他就能看见了。这个就是这么样的简单，真是这么简单吗？我的小女儿，他出生的时候是有白内障在一只眼睛，在六个月的时候，我们去这个被这个医生检查，这个医生看见就说，你们快去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为什么？实验室的这个动物，这个 baby 的动物，如果你是绑住他的眼睛啊，刚刚生出来的这个动物，过了一年之后，他就永远看不见东西。这样，因为一个 baby 他有光进入他的眼睛，他的眼球的后面有这个视觉网啊，有很多的神经，你是帮助刺激这个神经，令到他的这个成长，与这个脑袋有这个连接的关系，就能看见东西了。但如果你是把这个 baby 的眼睛这个绑住，啊，他没有这个神经没有成长，过了一年，无论如何你都不能使他看见东西。这个是现在最好的这个眼科的医生也不能做的，就是将这个神经从这个眼球到这个脑海，把它这个拨起来，把它这个联络，是没有办法。这个其实是一个莫大的神迹奇事。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耶稣这个犹太人的拉比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能医治的这个疾病。那我们看了三样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个事工啊，他的神迹奇事，还有一样，最后就是他的复活。耶稣复活也是一个 忘记了一件事，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医好了这个人的眼睛，其实最大的神迹是这个能够使到这个神经与这个脑子有这个联络。令我想起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一个瘫子？这个是在耶路撒冷养这个比士大池子，这个人在池边等了38年，他看见这个池水被搅动的时候，他希望有人帮他下到这个池子，他认为这样他就能医治，但等了38年也没有人帮他下去，他自己也爬不下去，这个就证明这个人已经是半身不遂了啊，不能下去。那我相信人对这个医治怎么样耶稣医好他的腿有这个不同的解释，但其实最大的神迹是什么？这个人医治好了就立刻能够行走，这个才是一个莫大的神迹。那其实如果我们是病倒在床上，不要说是38年，38个月啊，你病在床上不下来，之后你下床能不能立刻行走自如啊？不能啊，你要重新来学习走路，是不是？这个人38年呢，啊，医好了他就起来这个走路。那这个也是我们看见现在有很多在电视机里面啊，有很多的人说他们能医治，他们也有神迹。就是看见一个人坐在轮椅上推到他的面，他说把他医好了，两个大汉左边右边将这个人扶起来，叫他慢慢的走路，他是非常艰难的才能踏出一步啊，他们就惊叫说哎呀，这个是神迹啊。其实很多这些啊，我应该说全部都是假的啊，真正的医治，这个人应该是完全的医治，就好像是耶稣基督的神迹一样，所以我们非常的小心。到了最后啊，我们讲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出生，他的事工，还有就是他的复活，也是啊，其实他的复活应该说是最大的神迹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1章，他是死到拉撒路复活，他也能使到自己复活，这个是最大的神迹奇事啊。他的复活有很多人，有莫大拉的玛利亚，有12个门徒，还有500个证人看见。其中我相信最大的证明他真的是复活，就是啊买变。我们看见门徒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尤其是他被捕之后，是非常非常的惧怕啊。彼得3次不认耶稣基督，门徒都是重操故业啊，打鱼的回去打鱼，这个做税吏的回去做税吏啊。但他们见了复活的主，他们就不怕了，一点都不怕了。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他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所以我们看见12个门徒除了这个使徒约翰他是这个没有宣道，其余的这个11个门徒都愿意为道，就是因为他们是看见了他们是这证实了耶稣基督是真的复活了。很多这些的门徒还是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惩罚。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平啊，完全是神迹奇事啊。因为我们这个系列是讲这个圣经，我不妨讲多一个基，就是圣经不能被毁灭，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神迹。在圣经，在这个历史里面，有很多人希望毁灭圣经啊。论福，我们知道在君士但丁堡之前，他们是与基督教敌对的，尤其是在君士但丁堡之前的一个罗马王，他是戴科里先啊。跟历史学家尤西比乌，他说这个戴科里先 下了两道的旨意。第一就是说，任何人的家里如果是手稿有这个圣经的话，有收藏的话，被这个发现，他这个人就会被处决。另外一道的旨意就是说，如果任何人知道别人是有这个圣经收藏，不去告发的话，他自己也要被处决。下了令两年，他这个夸口说他已经把所有的圣经都毁灭了。那当然他没有，现在手上还有我们的圣经，是不是？所以他是完全失败了。还有啊，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党这个 Nazi 他们也去这个焚烧犹太人的这个圣经，烧了很多很多。另外，不单止这个政府意图这个毁灭圣经，宗教也是一样。罗马天主教在历史当中是不准许这个拥有自己的圣经，不准许这个信徒来读圣经，自己解释圣经。所以他们在历史当中也焚烧了千千万万本的圣经。还有今时今日，我们在电视机的前面看见有很多穆斯林的国家，他们抗议反对这个基督教的时候，会烧掉我们的圣经。那也不单单是政府，还有宗教，还有诗人也希望毁灭圣经。在18世纪这个法国有一个哲学家，他叫伏铁。他曾经大胆的预言，他说他要毁灭圣经，也预言在100年后，他说基督教和圣经都会被遗忘。但100年后圣经被毁灭，反而伏铁他用来印刷异教徒的书本的印刷所变成了圣经的印刷所，他住的这个家变成了 Geneva Bible 所用来存放圣经的客窗。圣经是不能被毁灭，这个是神迹奇事。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说神迹不能被这个自然的规律、日常的规律，或者甚至是科学来解释。圣经里的这个神迹是不能被否的。神迹是人是神进入我们人间的空间，来干预我们大自然的这个规律，把自己显现出来。不能把神迹、把预言这个拿走，就好像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希望把这个神迹、预言都从圣经里面拿走，是不可以的。第三，我们看见神就是用神迹奇事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基督一生的生平都是神迹奇事，来到世上救赎我们。其实其中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东西呀？是很多人接受了耶稣基督都有生命的改变，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奇事。很多人都是以前都是穷凶极恶，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但相信了、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就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啊！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的圣经，感谢你给我们看见里面的神迹奇事。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透过神迹奇事将你自己显现出来，我们也感谢你透过神迹奇事将这个真子差派来这个世上，以致我们能够得救。愿意你的福音，愿意你的信息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使到他们有生命的改变，来这个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